Let's take the Bible again this morning and start with Genesis 1 and the very first verse. Genesis 1:1.
那我们下面来看圣经第一章的第一节，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一章一节。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的话题是神，那么这个星期的议题呢将是交流与神的交通。我请你们和我一起来念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儿有一句，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对这一句话呢，并不没有花很多的心思来考虑这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是整本 Bible 的基石。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抱有任何成见，而去曲解神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去掌握把握这些最最基本的一些教义。那么圣经作为一本整本书的话，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不太准确的理解。我们经常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这本书。有这样一种宣言，比如说人权宣言，这种宣言有时候会经常宣称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这些宣言的里面呢，会利用一些公理，比如说，在1933年，一个人权宣言说，如果你上过这个哲学课的话，可能会听到这个。这人权宣言，有15条。第一条和第二条这样说，第一条。宗教性的人权认为宇宙是自在的而不是被造的。人权宣言书说信教的这些人认为宇宙是自存在的而不是被造的。那么第二条，那么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宣言里面呢是实际上和圣经背道而驰的。那么第二条说人性人权是自然的宇宙的一部分，而且呢这是一个永恒不断的过程。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们相信我们就是突然出现了。那么这样的宣言看起来可能是说，这个宣言呢是说，我不相信你的任何圣经啊。这是我们认为的，这是我们相信的。在1933年的时候，很多人把他们的签名都放在上面了。 这个一共有十五条，那么你可以把其他的十三条也读过，你就会明白。这是人权，高举人权旗帜的其人的一些认为，他们的认知。当你有圣经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些理解呢，都是神给你的，是神让你理解的这些。那么这个创世纪呢，就会告诉我们宇宙从何而来，人类啊如何产生。当人们考虑到想到圣经的时候，人们会想到这是神在展示他自己，不论你有什么样的版本啊，你在读的呢就是神的话语。啊，我们是一个浸信会，我们学的呢是可能会其他的教会不太一样，但是很多人，但是有些人怀疑神是在向世人展示他自己。那么有很多人呢对此呢抱怀疑的态度。当我们谈到神的交通的时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神如何展示他自己，如神如何向我们啊启示他自己呢？
And the topic really is not specifically the Bible. The topic is God's communication with us. When we think about this, we looked at the first verse and we've come to a couple of statements already. When you look at Genesis 1:1,
当你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那么神创造了天地。那么我们知道啊，那么神是已经存在了。
God already existed.
那么神呢已经存在了，在人之前，在宇宙之前。那么圣经呢假定神是已经存在的。那么这是需要我们承认的。那么圣经没有提到神从哪里来。那么神呢是不同于人的。
Man no longer existed, would God still exist? Well, yes, he would.
啊，所以说，如果人类都不存在了，那么神呢，依然还会存在。他在我们存在之前就存在了，他也会在我们人类全部消亡之后一直存在下去。那么这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一点。啊，他和人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会存在吗？不是的。神给了我每个人呼吸，给了我每个人生命。如果没有神，我们就不存在。神不是超人，不是人造出来的这样一个让我们敬拜的偶像。神是永在的神，神不需要我们，但是我们需要神。神区别于我们，他独立存在，他是自存自在自由的。神与我们有交流。这是一个很简洁的思维。他是一个自在的，而且是永存的，而且是一个是造物者。而且他呢，有这样的，他想主动的和他造的人进行交流，进行沟通。他有这样的意向，他是故意的想和我们交流。 那么创世纪一章一节，
It is the beginning of his dialogue with mankind.
这个一节呢是神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神想让我们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是谁。神并不想让他的存在作为一个秘密，他是想让我们知道他是谁。有人会说，神从来不向我展示他是谁，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神经常会向我们展示他自己。神从来没有想，从来没有向我们保留任何秘密。
that we really can't figure out who he is. That is true. God wrote us a book and told us things about.
神是不神秘的，他给我们写了一整本书，让我们来认识他。
I'm fascinated by biographies. I like to read about coaches.
我喜欢读这个人物传记类的书。
Joe Gibbs, reading his biography.
Joe Gibbs.
Fascinating. I love this biography because in the end.He gives a clear testimony of salvation.
周 Gibbs 在最后呢，给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在他的人物传记书里面。
The other guy, Tony Dungy.
Tony Dungy.
Fascinating life, and God put him through some hard things.
他在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
He was willing to write some things down. And here God is willing to write some things down and say, I want you to know these things about me. He is not trying to keep his existence a secret.
所以神从来没有想把他自己的存在呢当做一个秘密，不让我们知道。那么神是自在的，他不是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
It's not necessarily just preaching at you, trying to get you to do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understand some truth today, and it's not necessarily motivational truth. We're going to.
我想让你们了解一些真相。今天，那么神如何与我们交流？我想让你想一想，如果今天早上我跟你们说，如果我问你，神如何与人交流？神如何与他自己创造的人来交通？如果你
That's the one that everybody's going to come to. So let me throw that one out, and let me ask you to come up with a different. How does God communicate to His creation?
与他的创造物进行交流。那么这个邀请说，你不要去提你的圣经。
All right, now on three, I want you to tell me your answer. All right, how does God communicate with mankind? Ready? One, two, three.
一二三。
Okay, you got it. Good. Okay, I heard nature over here. Somebody had a nice voice. I heard a couple other things out here, and so God communicates. I heard several different answers.
那么有几个不同的答案。有的人说是自然宇宙。那么神与我们交流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当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时候。
In an anthropic form. You like that? Okay. You
是一个
anthropos means,
一个非人类的这种方式。
So he communicates in an anthropic form. That is, that when God communicates to us,
当神与我们交流的时候，
he communicates in a way we can understand.
他用一种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
Man can understand. So he uses human language.
他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些思维方式和行为。
He communicates in ways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He's not trying to communicate in a way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他不会用一种我们不理解的方式来和我们交流。
Universal kind of timeless manners to communicate to those of us who are His creation.Now, when we look at that from a theological point of view,
当我们从一种神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we're going to put it in two broad categories.
我们会把它分为两个更广的话题。
I'm not going to talk a lot about that, last Sunday morning, and Sunday night, and then a little bit Wednesday night. Psalm 19 says,
Psalm 19, 诗歌十九,
the firmament shows his handiwork. And you can go through that psalm, and it tells us very clearly that a man can go outside, and he can look at the heavens, and he can see there's got to be a God.
当人们走出去的时候，看到天，就会说啊，神一定住在天上。
And as I drive up, I was looking out that way, and man, the sun was just barely peeking over the hills out there. It was gorgeous.
我们有一天开车的时候，看到有一线阳光从山顶照射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被震惊了，觉得。
I did not stay out there to enjoy it very long because it said it was 9 degrees.
非常冷的一个早上，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自然神造之物真是太神奇了。
West Virginia, of course, you know, almost heaven.
西弗吉尼亚，天堂一般美丽的地方。
Ways that God has revealed Himself. We took some time on Wednesday night. The human body itself.
比如说人类的人体本身，人体本身也是很奇妙的。那么就是说，神的以各种方式呢来和我们交流，比如说他创造的宇宙万物，他创造的人类本身，都是神与我们交流的一种方式。当我们感觉到，我们需要。
Okay.
我坚信，就我们坚信，亚当和夏娃在最开始的时候和神有亲密无间的交流。亚当和夏娃。
God in every aspect of what was made. And you realize that Adam and Eve were not wearing clothing at that point.
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穿衣服。
And I believe that when Adam looked in her eyes and saw this creation, he said, "Wow, God is a wonderful God."
当他们和神有这种亲密无间的交流的时候，他们会在时时处处赞叹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奇妙了，他们会感受到神的存在。当我们堕落的时候，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最后一次他们见神的时候，在罗马书，那么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在创世纪，那么神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呢，我们在堕落之前不需要知道的事情。那么我们需要重新和神恢复关系。那么就是说，在神学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人堕落之前和堕落之后，我们和神的关系到底有了怎样的改变？在启示录里边，那么你会从里面看到神。那么神呢，其实还是超出他之外的。他不但给我们了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启示，他给我们了一些比较特别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除了一些一般情况下的一些启示，他会通过一些特别的事件来启示我们。特别的、特殊的。 我会给你一些特殊的证据。
一
些特殊的启示，神向我们展示他自己，向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在一个有一种特殊的方式。神这样说，我想让你知道我是谁，我想让你有一个理解，你和我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你读这个创世纪一章一节的时候，这是神在开始他对我们的对话，好，他想让我们理解他是谁，我们怎样与他维持一种他想让我们维持的关系。当我读我的圣经的时候，在今年 我不是在读一本小说，这不是一本的书。当我读这是神的选了一个人摩西来写这本书，他是说精心挑选的这样一个人写这本书，写给人类的一本书。当我打开我的书的时候，神创造了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有神给了我他的信息，这是神在和我谈话，这是一个特殊的启示，这不是一般的启示。当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启示。那么有很多地方呢，神呢都给我们特殊的启示，在圣经里面。那在历史上有很多事件呢，神呢都向我们展示了他特殊的启示。比如说神把红海隔开，让这些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特殊启示。当神对我们进行有神性的布道的时候，不是耶米利书很多很多大先知书里面，那么里面的开头都是说神的话临到我，都是这样的开头来说，就是神的话临到我耳边。那么这些先知
who have said, I got a vision from God or I got a word from God. Now, obviously, we have some that got words from God that we know are not words from God. But here are these men who say, 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said. And so you can look at this guy and say, you know, I don't know that God ever speaks to a person, but this man said he did. Or you can look at it and say, here is evidence that this man actually was.
那么从这样的话里面，我们就会感觉到，那么确实是神在向这些人说话。那么希望借着这些人的耳和这些人之间的口，把神的话传下来，传给我们。那么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人。那么像这些人进行特殊的启示。要通过他们把神的话传下来。那么在旧约里面呢，大概有380次提到这样的说法，就是说 神的话传到我。那么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有同样的说法，是神的话临到我。那么耶稣都在旧约和新约里面经常提到说是受神激励的话，就神所默许的话。特殊的启示在特殊的事件中被展示出来。通过神的话语，或者通过神的化身，那么耶稣就是神的化身。神说他的儿子将要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是神以肉身的形象来到人间。那么耶稣就是实实在在的神在与人交流，他希望与我们有交通。那么神确实是努力在与他创造的人类进行交流。提摩太书二，提摩太后书我们把这个 inspiration 这个词拆开，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是谁的气息。那么这个字拆开，那么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从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启示录的24章，那么所有的章节、所有的字句，那么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把他的气息放在里面。神不断地告诉我们他是谁。我有很多书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的办公室已经没有地方放更多的书了，但是这里面有一本书是与其他书与众不同的，但是因为它的作者是神，是神，每个字句都是神所默许的，都是神把他的气息放在里面的，是神想让我们知道他是谁。神在不断地向我们启示。当我们把这个神学的书当作一本小说，或者当作一本学术的书来读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失去方向。那么神的这个书呢，实际上是一种关系性的书，它是让我们明白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想让我们知道他，他让我们知道他是谁。那么只有一条途径我们可以了解神，就是读他的话语。那么
that may have been true before the fall, possibly, arguably.
你可以走出你的大门去接触自然，接触宇宙，然后说，那么神的启示无处不在，那么我去了解自然，自然也是一种方式来理解神的话语，但实际上，有时候你可能会走上歧路。我希望你与我修好，我希望你与我，你认识我。那么我们只有通过耶稣才能够与神重新修正关系。那么我想让你们知道，那么神并不是想让他自己的存在变成一个秘密，他是。想让我们清楚明白的了解他，他写下了整本书给我们。请把书，把这个歌本书是363首，唱诗。
And every once in a while, I'll mention that to you when we sing it. It's the song, At Calvary. And as you look at that song, I want you to notice that it tells a story.
那么这首歌呢，告诉了我们一个故事。第一句。
It says, years I spent in vanity and pride, caring not.
那么在很多年呢，我过着一种虚华的生活。
The author of this song is a man named William Newell. I have a couple of
commentaries.作者是 William， 这个人是一个做过很多捣乱的事的一个青少年。然后他的父亲给他送到一个教会学校。
The father wrote him again and said, "Please, I'm begging you. We've been praying for my son, and he's an awful kid, but he needs to be."
他的父亲说，他不是一个很坏的小孩，但是他需要很多帮助。
I'll let your son come if he will agree to do this.
他的这个老师说，他说我可以让你的儿子留在这儿，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每天来见我，每天读经，并且告诉每天都读了什么内容。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同意了。他去见这个，每天去见这个校长。然后他的父亲每天为他祷告。那么一段时间以后，那么终于有一天他明白了，这个年轻人 William 得救了。他的灵有了很大的长进。他变成了一个教授。在他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他写下了这首歌。据神的话语，我在神的律法面前战兢不已。他非常感谢那个人，他的那位老师让他每天沉浸在圣经的话语之中。那么圣经这本书告诉他，在这之前他实际上是在走向绝路，走进地狱的绝路，但是这本书拯救了他。 神呢就是说不像我们隐藏任何事情，他是不断的努力想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想让我们做什么。神的存在不需要我们，神在我们之前就存在了，而且神在我们之后将永远存在下去。我想和你交谈，我想让你知道如何与我修好。我和你交流是用人类的语言，是用任何人都能够理解的语言，而不是用那些尖声晦涩的方式来和你交流，所以即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能够明白我。那么这就是神，那么这是神在与我们交流，这是他的语言。最初神创造了天地，那么神想与他的受造物交流，那么这本书告诉我们，你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可以和神修好，可以和神有美好的交通。那么如果今天早晨你能够意识到我曾经有罪，那么我们开始祈祷，我们今天低下头在你面前，我们就要结束我们从前的一切。我们只要依据这一本书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才能与神修好。也许你是一位信徒，但是从前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圣经的话语，这是神在向你说话。如也许你是一位初信者，刚刚开始读神的话语，那么请起立。我们站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感谢你向我们展示你自己感谢你赐给我们时间在一起聚会来敬拜你。你会让我们明白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作为回报。我感谢你与我们有美好的交通。帮助我们祷告，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你对我说的，那么请帮助我能够做美好的回应。我们今天傍晚6点还有聚会。 我们请 Todd， 我们请 Todd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聚会的机会，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分享，这不是仅仅是给我们信息，只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求你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来提高我们那些还没有明白如何和你修好关系的这些人，求你祝福我们。